第六地它是圆明哈，要是第九地第十地到佛，那么当然不能说它圆明的、那么圆明照大千，它的智慧啊能观照大千世界一切众生的境界啊，去广度众生去。这个大千世界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太阳所照的世界叫做一个小世界啊，一千个小世界叫是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呢就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么就是这叫做大千。有的经论上说这个佛是能广度一切众生的，但是一切众生可有因缘，有的众生同这个佛有缘，有的众生同那个佛有缘，所以就不能说一位佛度一切众生啊，所以有无量无边的佛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的。那么这位佛就在这个世界度化众生，那位佛嘛在那个世界度化众生，但是有的时候呢一切佛也会集会到一个世界来的。现在是说菩萨，说这个第八地菩萨他的妙观察智能观察圆明到大千，普照一切世界度化众生的。这个我昨天本来就想讲一个故事的哈，但是没得讲，我今天想讲是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波斯匿王啊，他有一个女儿叫做赖提啊，这个女儿啊生来以后啊非常的丑陋啊，有十八丑啊，那咱们说那么呢这个丑陋的呀、令人看上去很精的啊，看不像一个人似的呀。所以波斯匿王为这件事心里也很不快乐啊，但是是他的女儿，他总是还照顾他，但是年纪渐渐大了啊，也要是嫁给人才行的呀。那么怎么办呢，他就想出个主意来啊，就是托人呢去找一位呀、富贵人家的孩子啊，现在没落了，贫穷了啊，或者是做乞丐了，找这样人呢给他做丈夫。但是果然也就是找到了，那么这个波斯匿王就把他叫到去后边他的花园里边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就对他说，说是我有个女儿啊特别的丑陋，现在想要给你做妻，我的条件呢我给你做特别的造一个别墅哈，给你很多的财富，也请你在政府里做官，给你这么多条件，你同意不同意？这个长得是这个贫苦的人就给这个波斯匿王跪下来说，大王你不要说你的女儿，就是你要是拿个狗来送给我都是要了啊，何况是你的女儿。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就成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就这件事就是做好了。做好了波斯匿王告诉他呀，你要把你的太太呀锁在深深的屋子的后边，不要叫她出来给你看见，你这个钥匙你要注意拿住。那么这样嘱托了以后啊，那么他也不能够老是在家里嘛哈，他也时常要出来参加的一个大的这些机会啊。那么这有钱的也和有钱的也是朋友啊，那么大家常常有机会的时候啊，总是这年轻人总是有太太，总是太太也一起来的呀，常常见面大家都很熟了，唯独是这一位大家知道他的太太呀是波斯匿王的女儿啊，但是他就是不带来，那么怎么劝他把太太带来他也是不带来，那么这一回他们就是越不带来人家越注意，就是出了一个主意，说是我们呢什么什么时候我们集会的时候大家都要带太太来，如果不带来的话就罚他多少多少黄金，那么到时候呢 他还是一个人来了，也是不带太太，你发黄金我就给你黄金。那一次两次三次他都是不带来啊，人家就说这什么办法，我们还是想办法。那么这个地方啊暂且不提啊，那么这个赖皮的先生啊回到家里就对他太太说，我常常出去参加人的集会啊，被人家罚了很多的黄金，是怎么怎么回原因，所以我不能带你出去就被人罚，就说这个话。一说呢，这回啊他的太太心里很痛苦很难过，难过啊，这一次就心里想了啊，我父亲信佛啊，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我这样苦恼啊，是不是也可以求求佛嘛。那么这一天呢，他先生出去参加集会去了，他在家里就是拜佛向佛忏悔，忏悔忽然间呢就看释迦牟尼佛从这个地里面出来了，这个出来很慢呢，这个头发先出来，后来他一看见佛真是来了啊，心里面非常欢喜啊，他这一欢喜呢，他这个头发这个面貌渐渐就变了，那么佛最后完全这个身相都出来了，他的身相完全也变了，变成像那天女似的。那么天女似的，那么佛也为他说法，然后佛就走了。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提到他先是参加集会了啊，那些人出了个主意，他不怎么罚他，他也不带太太来，我们不要紧，有办法，劝他喝酒。把他灌醉了，灌醉了以后把他又翻他的身体，把他的锁匙拿着过来了，拿过来了几个人就到他家里来，就把他门就开开了，开开一看他的太太这样的，哎呀不得了啊，怪不得他不带来呀，这是天上的人呢，所以又把门锁上来又回来了，回来了他这时候酒还没醒啊，又把这个藤又给交还这个带在身上，过来一会儿他醒了啊，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他就回家了，回家一开了门一进去一看有这样的女人，说你是谁啊，说我就是波斯帝王的女儿赖提，你就是我的先生吗，说是你以前不是这样啊，怎么会是这样呢，他就如此如此的一说，那么心里非常欢喜啊，那么就去到波斯尼王的报告，说你女儿要来看你，波斯尼王说不要不要不要。那么这时候这个他说不是啊，你女儿今天呢不和以前不同了啊，那像天上的女人似的了啊，是那样子啊，怎么回事情呢，他也这样报告了，说是那这样子哈，我们都去见佛，就是坐着车就是到佛那里的机会见佛，拜佛这个波斯尼王就问佛啊，说我这个女儿啊生来的时候啊这个相貌的丑陋啊，那是不可以说了，不像人样了，看见了心都是痛啊，说今天为什么啊佛慈悲啊那么加持她，她就会转变了呢，啊像这么样的庄严啊，像这样的美呢，佛说啊一过去啊是有事情的呀，过去的时候她是一个大夫长者的女儿，这个时候有这个毕支佛啊常到她家来乞食，这个毕支佛的相貌非常的丑陋，看上去是不好啊，令人心里面不舒服，而那个大夫长者有个女儿啊，毕支佛来的时候总是她给她那个饭菜来供养这个毕支佛，但是供养的时候他又骂这个毕支佛，就说你怎么样的丑陋啊，咱们怎么不好，就是用种种的形容词啊骂他，但是他还是供养他的，所以因为他这样关系啊，他五百世啊多少是这个相貌丑陋，但是总是还是富生的富贵的人家，富贵人家也因为他还供养毕支佛嘛，所以又能遇见佛啊，他能生忏悔呢，果报就转了，所以今天又能这样美，由丑陋又变成个美。那么这个件事啊，我们在这回上看哈，是动身发语不为罪，言难能招业力欠，都是自作自受哈。 这个智奢之寿呢，人的相貌庄严呢，在六波罗蜜里面呢，当然你布施波罗蜜、戒波罗蜜、淫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你都能够啊修晓，当然这是相貌一定是会庄严的、啊、但是其中这个淫波罗蜜啊有的关系，我们要不能永远常常的发脾气骂人呢、啊、你相貌就是丑陋，相貌就丑陋。如果你呀、能够永远对别人有什么不好啊，或者自己的利益有到受到损害啊，你也永远不发脾气，你的相貌就会庄严，就会庄严的。这个所以这淫波罗蜜应该要消，应该要修行，应该要消息的。在子有福通情本，虽然知恶量为非，八大变形别尽会，贪吃恶见慢相随，恒审思量恶相随，有请日月正昏迷，是或八大香烟起，六转护卫眼睛一，一起初心平等性，悟功用恨恶横吹，如来现起他受用，十地菩萨所被逼。这是第七十的颂，前五十和第六十已经解释完了。第七十的颂啊，也和前面的颂有同样的意思，是先说明有漏的，后说明清净无漏的事。这第一句，代之有福通心本，这是说啊，这个第七识啊，他所缘的境界，前面讲过所缘境有性境、代止境、独影境这三种所缘境。那第七识啊，它是哪一个境呢？代止境。这个第七识啊，它是缘第八识的见分啊，啊见分。这个第八识的见分呢，就是第八识的明了性啊，明了性。第八识啊，它也有所缘力的境界，就是根深气界种子。那个能源力的就叫做见分，这个能源力的这个了别性啊，和前五十啊和第六十第七十有点不一样啊，就是它是相续不断的。第六识有的时候是善，有的时候是恶，有时候是无忌，但是第八识不是，第八识啊它是无忌，不是善也不是恶，它这个无忌性的境界是不变异的，而且是常相续的。那第七识啊，就是缘律这个明了性啊，圆的时候啊，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我的本体，他这样子圆律的时候啊，就 叫做戴子敬。如果是他通达，他明了，第八识啊，也是因缘所生法。他也是如幻如化的，不是啊有真实自信的。那么他就不知道是我了，那就不叫做代知性了，就成为一个性性了。他一知道是我，就与本来的第八识的境界相违反了，相违反了，那么就是啊，他第七识的明了性是依仗第八识的明了性升起的，而又去严厉他的时候呢，有错误的分别，这就是啊，多比原来的境界增加上一层错误的成分，那么这叫做代子性。这个错误的成分就是第七识的希望分别啊。这个希望分别又不纯是希望分别，它还是带有一部分第八识的本质的，带第八识的本质啊，它又有一部分错误的分别，所以不是本来的境界，那么就叫做代止境。这个代止啊，像我们呢、啊、拿东西，我带一样东西，有一个能带的，有一个所带的。那么在第七识这个带子境啊，能带的是谁呢？就是第七识的希望分别，就是情啊。这个希望分别可以换一个字说，就叫做情。这个情有带第八识的本质，是情是能带的。第八识的明了性是所带的，这叫带子性。是有福，这个有福我们前面也解释过，这个有福啊，就是有障碍啊，有隐福。因为这个第七识之招有我，他就把无我的真意遮不住了，不显现出来了，所以是有福。但是他也不像前六识会作恶，会作善，也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又称之为无忌啊，所以有福无忌。能代指是他说他的呀所缘境，有福呢是说这个第七识本身的性格，是属于无忌的，无忌中属于有福无忌，不是无福无忌。通情本，这个通情本呢，就是解释这个代指境的意思啊。通于本就是第八识，他所原理的境界是第八识的境界啊，第八识的明了性，他是原理到第八识了，那就是这个本质性啊，也就是这个性境。但是他有希望分别的成分，所以又通于情，不是原来样啊。增加了错误的成分，那就叫做情呀。所以这个第七识啊，的确是又好又不好，因为按第六识来对比去看第七识的时候，第六识是我们人能自己呀、感觉到的。但是这个第六识不能够去圆这个第八识，圆不到。第六识不能圆到第八识， 就是那个第八识的微细的境界，第六识还不能够较了的，而第七识能较了，它能够圆这个第八识的境界，所以叫做本。这个是也是很微细很深奥的了，所以叫做通行本。是随缘之额量为非，这底下说量哈，这个随缘呢就是随所缘缘啊，这个随缘我们解释过啊。这个第七识啊，它随它所缘的所缘力的缘，就是第八识。所以圆这个第八识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是我，那么这就是搞错了，所以量为非，那他这个能源力是个非量啊，不是那个正比量，也不是限量。这个额这个字啊，是个主宰的意思。那在佛法里面说呢，是有两个额啊，这两个额，第一个就是补特伽罗额，这个补特伽罗翻到中国话叫索取取，这个下边这个取啊，是就可以直接的解释就可是果报好了啊，索取取就是索索的一次又一次的去得果报啊，得到一个果报就是生，生了以后又死了，死了他没有结束，他又去得果报啊，得了果报又死掉了啊，或者是长寿或者短寿，总是要死掉，死掉又去得果报。那么这就是说啊，这个众生啊，在凡界里边轮回也啊，或者得天的果报死掉了，又来到人间得果报，得果报又死掉了，又得到三恶道的果报，又死了嘛，又可能会得人的果报，又可能得天的果报，就是啊，生死轮回没有完哈，没有完呢。但是其中这个随时说说的虚脱果报的呢，就是额啊，就是在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的里边呢，有一个不生不死、常住不坏的那么一个，那个就是额。那么这就叫做布特伽罗额，这个呢正好就是说的阿赖耶识。还有也是也就是我们凡夫啊众生的对于生死的境界的推测哈，因为是这样子，就像在一个房子里边，从这个房子出去到另一个房子，从另一个房子出去又到另一个房子去，这个房子常常变化，但这个人没变化，那么就是我这个阿赖耶识的我没有变化，但是这个生死是常常是变化的，那么这个不变化的这个呢，就是我，就是我的本体。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第七识啊，直到这个第八识啊，就是这样的我。不过第七识他不会说话啊，那么由第六识表达出来啊，就是我们人有这样的我的，在一切众生里面有这样的我。那么这是一种额执啊，第二种就是法执。这个法执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哈，这个第八识啊，它也是因缘所生法啊，它并不是真常不坏的。但是第七识他不明白这个事情呢，也知道它有真实性的法，它是有真实性的法。那么这就叫做法执了，那么这就所以随缘之额是知道有这两种额的， 第一个这个布特嘎罗的鹅，那么这就是烦恼障，好，就是烦恼，因为有只鹅，所以就会有种种的贪心、嗔心啊、疑惑心、高慢心，各式各样的烦恼都出来了，这都是烦恼障。那么第二个法恶之，就是所知障的，因为你有这种执着第八识哈。也就是知道一切法都有真实性，这样的执着呢就是所知障。这个所知障这句话，这个烦恼障啊，我们也容易明白啊，我们呢保护自己就会引起很多很多的烦恼，那么这就障碍我们不得涅槃啊。这个烦恼障我们能感觉到，这个所知障啊我们还感觉不到。那么什么叫做所知障呢？这个所知啊是所障啊，这个知障一切法有真实性啊，这是能障。什么叫做所知呢？就是这个诸法的真理啊，或者说啊，不必说佛啊，是佛的无量无边的法门，我们不知道。这也是所知。其次啊，佛菩萨广度众生啊，能通达一切众生的根性啊，这个因是立根，是顿根，它是烦恼的轻重，智慧的深浅。啊，怎么样才可以得解脱啊？他有什么障碍这个众生种种的情况啊，那么这是佛的一切种子的境界啊，通达一切法门，通达一切众生的根性，这是佛的一切种子的境界啊。那么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不但我们凡夫不知道，就是阿罗汉也是不知道。那么这就是所知，能障碍所知的就是啊这个知道心，就是阿罗汉还都有，连菩萨得无生法眼的菩萨他也是有。那么一直到佛才究竟的清净啊，圆满无上菩提，就是得到了一切种子了。那么把这些障啊，本来也可以啊在成唯识论上呢也立出来很多的名字的，但是把它归类呀就是两种啊，一个烦恼障，一个所知障。现在这个说到阿赖耶识啊，被第七识的执着啊，虽然知恶量为非，它是知着有这么两种恶的，这两种恶这个是有粗显的，有微细的。第七识的这种执着啊，是特别微细的，也是我们不能感觉到的。又有分别而生的，有聚生而有的，啊，因分别而有的，因聚生而有的，有这些分别。那么第七识都是属于聚生的，不是分别的。第六识啊。也有这种知恶的毛病，但是啊，第六识也有分别的，也有俱生的啊，有这些分别的。现在是说这个第七识，第七识虽然知恶量为非，他知道恶，这就是搞错了，是属于非量了。八大变心别净慧。贪痴恶见慢相随，这个前面讲过，这个大随烦恼有八个啊。那么这八个烦恼啊，第七识都有啊，它是都有的。这个变形啊，变形心说啊，除作意受想识，这个第七识也都是有的。别境烦，别境的这五个心所，欲生别念命慧啊， 他只有别净心所里面那个慧，其他的没有。这个慧就是知道啊，他能记得，因为这件事是这么回事，是这样子的，是对的啊。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因为一定是我，是这也有慧的意思的。是贪吃恶见慢相随，这个烦恼，这是第七识最微细的烦恼。这个贪呢、就是贪爱。因为至少有一个我就爱着这个我，所以叫做贪。这个痴呢，就是本来是无我，我偏要知道是有我，这就是一个愚痴，这是个愚痴啊。就是贪我哈，痴我哈，还有恶见啊，就是知道有我，叫做恶见。恶慢，因为有我，你心就高起来了，所以叫做恶慢。这四种烦恼啊，第七识都是有的。前面只是说是随缘之恶，只是说一个恶啊，这底下嘛仔细地说出来。他知道有我，这里面就是有一个痴，也有个贪啊，有个慢在里边的。所以这四种烦恼啊，随这个第七识而不相离的。不管是